我们早上讲到5017页啊，5017页，我们谈到的是三种三摩地，一个是众生原始，一个是法原始，一个是无眼啊，就但是法原定、无眼定啊，另外一个众生原定啊，那这就众生修四无量心所衍生的。那其实这是就四无量心来谈，有什么叫众生原始啊、众生原始啊、法原始、无眼大慈。那其实面对众生，面对一切法，只要面对众生的话，我们可以以面对众生所安立的啊，基本上就是，当然就慈悲无量啊，面对众生大概就是不离开慈悲嘛。但四位众生本来就有一个。怎么定位众生的，那把这个原则应用到修四无量心就会产生的，这就是因为我们一个法则上就是有众生，还有就是说无众生但有法，那就是连法亦无自性，那这个原则是我们在安立众生的时候一个通则，那这个通则转到四无量心的时候就会产生叫做众生原始、法原始啊、无眼大慈。好，那因为我们最近在谈那个菩提资粮论，那菩提资粮论它的第一部它谈到的是菩提资粮，那第一资粮是什么？般若。他把这个般若菩提就是等于般若，所以一般发菩提心一切自智啊，等于是菩提是一切自智，那般若成就这个一切自智，所以一般发菩提心会终究还是要跟般若相应，因为菩提是觉啊，他一定会在这里相应。那这里谈的是他的第一个初资粮，第一个资粮就是般若，那以般若以后入到那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啊，来由这个来带。那这里面他就讲说，没有般若，没有初资粮的话，他不会三轮体空。好，那我们就开始进一步了。因为佛法的核心意义在哪里？佛法的核心意义在于，也就是说，众生所有的颠倒，大概基本上到核心就是不能相应实相嘛。他以实相处颠倒，才有众多无明。那众多无明，所以说众多的轮回颠倒，是不是这样？所以当我们在行六度万行的时候，是不是一定不能背离实相？否则的话你怎么度？你如果背离实相的度根本也是迷啊，而再怎么度基本上自己都尚未能自度，何况度人。所以度人在佛法里面，他所有的核心价值到最后一定会不离开跟实相相应的，包括布施也是啊。好，我们现在经常讲的布施三轮体空很难啊，是不是？因为我要布施，但因为最主要是我们对空跟有的这种融合产生问题啊。我们基本上现在我们所有能行的布施大概就是缘众生的了，好，缘众生。可是一旦缘众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我在讲这一段的时候，我们讲说任何一个修行的核心价值就是回复它原来的真相。好，当我在行布施的时候，那布施者是谁？那我所施的是谁？还有所施法跟他所得的功德又是怎么样？好，所以在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你应该也要呼应他的原来实相，就是说在一个布施法的过程当中，他除了对应这种布施，他有对应你那种如幻而起的什么贪嗔贪，所以他用布施法对治。那可是在布施他的究竟意义，他是啊，他真布施到谈到舍的时候，他一定会跟般若相应，所以他真布施会谈到什么？那个以一切法术不染着的那种舍，一定会谈到那个地方。也就是说真布施度包括持戒度，在经论上他会把它谈到最后一定又跟实相相应的，他的布施就一定不会只落入到一个有为的这个造作。所以到最后六度会并在一块，就是因为他在般若这地方相应，换句话他在实相处相应。所以为什么有人可以从由一度当中成就六度， 就像我们讲一六根互通一样，因为什么？为什么六根互通？因为六根物质性。那六度为什么一度里面他讲说不大可能啊？一度就一度，是就四相上的缘起布施直接是有差异，但就实相处来讲，因为不可得，是不是？布施者，因为你遍观布施者，布施者不可得，这是事实。这不是故意你要扭曲说我布施有没有布施有，但我要三轮提供没有？那么其实有了啦。你再怎么讲有就有，对不对？所以修行解脱者他会讲有没有布施有，但有没有布施者没有，有的处有，为什么？现在明明有布施相有，他会吃以缘起处有就有，但以实相处第一处没有就没有，他不会像我们讲说啊，我们要三轮提供师，我捐钱给你，不要写我的名字哦，我要三轮提供，好好好好，就写无名氏，好，三轮提供。他有没有功德？其实有，因为他已经意念不要执着，但空了没有？没有，因为他很明显还在那里。三轮提供有没有布施？有啊，有啊，当然有啊。真正三轮体空哪需要你说名字拿掉了？我们还有一个无名氏，你看他就找那个收据里面有没有写那个无名氏，那个可能就是我，价钱一样的那个是我，那还不掉下去，是不是？开玩笑。不过他们会想到这一点，已经比一个纯粹执着的人，他已经意念到不要执着，这一点他其实是有得的。但我们要讲的是真正的三轮体空。那因为真正三轮提供，我的意思就是我们经常在讲说能理所理性空气很难修，或是三轮提供很难修，其实因为你是故意要去把它扭转过来的，你要把它扭转，说本来有那我要观成没有，本来有布施要观成没布施。可是如果你进一步来想说，那谁布施啊？谁理啊？所以我就像我常讲说，我们现在也在吃饭睡觉啊，我们还说，可是实际上我发现这个吃饭睡觉的是这样的业力，这样的分别心，这样的施舍产生这样的认知，对，有这样的我这样众生，你不能把我否定掉了。但我所认知的那个固定的那个实质法性不是没有，所以我们只是更进一步的如实的去相应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布施行为，从以业力因缘施舍的这些有这样的，但所谓施舍的这个真的自信法是不可得，它并不是要你去遮的所有的缘起差别相，并不是。好，否则的话你变成修行没意义啊，反正都空了啊，不是这样。好，也就是说你更进一步观察这个相的不可得，只是说你在所以在行布施的人，他会在布施的时候，他会知道什么叫大布施。因为当你有为布施的时候，其实你是有着。那布施的真实意是舍，那舍什么？他不但舍兼贪，舍拥有，所以布施里面看功德大小，以舍不舍相应来论。你比如说我现在有很多钱，那我舍个一亿好啦，给你啦，我当当当当，对我们来讲意义很大。那对一个乞丐来讲，他就十块，哇，我全部给你十块，他给你的是一百亿里面的百分之一，一亿谁大？一个是全部哦，可是，在世间量一亿当然跟十块差很多，可是就他那个舍心来讲，一个是舍全部哦。但有的人不但舍全部，还舍我执、舍法执，你说谁舍得大？所以有的人在行有相布施，不如人家老生一炷香，能消万劫粮。你一直弄也不理不过他的一炷香。就像《金刚经》讲，你用三千大千世界行如是布施供养，那还不如四句句。理由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更呼应了他言出最核心的精神。好，那因为这最大的地方，那我们回头降下来看，其实它本质是无缘。为什么这个无缘不是？是心不取能所了，能所有才有能所这个有缘，所以不是说都没有缘了，不是说没有一个能取。我所以说，当 我们不是之前也讲说佛有没有证，有没有证得无分别是有啊，可是佛叫阿难会不会叫成目犍连？不会啊。哦，你明明有分别啊，不然你怎么都不会叫错。我当然有分别，不但能分别还讲了那么多咧。就像禅宗里面不利文字讲的比其他宗都还多，这不利文字的特别多。那个分别性在哪里？那个三巧分别，而不是一种妄想愚痴相应的分别。它不是不无知啊。你这种智慧无分别智是智哦，只是它无分别啊。那智本身就具有分别意啊。所以它不以自性处分别，而不是完全无知啊，是不是？不是完全无知啊。那这个问题就出来，就是说我们所谓无缘是就那个众生本来是源于众生，就众生缘是。那后进一步观察普特伽罗的我不可得但无蕴法的合而处，就是说他能观这个众生意不可得，但对这个法意他还有，所以他源于法。后来发觉法意不可得的时候无缘，那无缘的时候他能不能行布施度？布施啊，他还是行啊。他那个无不是空无的无啊，是自性无啊，是不是完全都空洞掉的，什么都没有的那个，是。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无缘时是就这个这个道理来讲，因为他本身在关于这个众生的时候便思索这个众生不可得，那可是众生和合的众生不可得。就像我们讲说桌子有没有啊，我们现在很聪明，一拆开只有木头没有桌子。好，你舍桌子但不舍木头，对。后来连木头都去掉了，说只有这个碳而已，碳水化合物而已，这个碳而已，但有没有木材？木材亦不可得。你是进一步的从他出的地方舍，但未能彻遍离一切处，不遍及一切处，观其空啊。所以变成就产生有法缘时无缘大师，好，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在思维这个法的时候啊，其实这两者之间如何达到一个很完整的，就是你对空的理解要很清楚，或者的话，其实我们嘴巴也同时讲不要断灭，不要常见，不要断见，但其实就是常见，就是断见，哎。因为你所谓的空其实是一个遮前掉一切法的空，也就是说你是离于缘起的空，你是一个要断掉的，你必须要把有些东西实质有遮前掉，然后所以你的空是有一种先有后空的概念，所以你会产生既然它空我为什么还要做，就那你为什么讲说当然我当它是空的时候我拜不下来的时候，我发觉拜无益，你这个空一定是因为你存在一个有概念，而这个有我才能拜，而它空我就无所拜，你的空一定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你使不上力，因为你的空是一种断灭掉的东西。所以我们很多地方你如果不了解上，你一般来讲在行于一切观察的时候，你发觉你起不了心，你虽然观空好像使不上力，一谈有的时候力道就生出来，所以你知道它的有跟空其实是两个相对的语词，是一种还不是一个很纯熟的真见，就产生这个情形。那你如果很清楚我的空意是什么，好，我的空意，我进一步去了解这个空意的道理，好，我只是遮那一个颠倒意，所以我经常讲说极灭并不是这个当然很多深层的道理的就是说我们现前有很多烦恼，那随我们所极灭，就是极灭就是说我随我现在所看到的误解本来没有而引以为有的这一份纷纷极尽的那一个本来那个错误执着，那这个果位就是从这里意思来，本来我认为有，但我现在不是灭它，而是我知道它本来极尽啊，这个所以那他所极灭的不是一个被一个法被极灭，而是那个从来就是颠倒的东西，那个颠倒你了解以后你知道它本来极尽，所以你从这里来看到它 啊，你只得到极尽，这种涅槃极乐，涅槃极乐除了一个究竟涅槃之外，其实每个过程里面分能极尽我们内心对他的贪执跟颠倒，从这里来，而不是时有一法经过我们如何的怎么样，然后把它去掉，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它并不妨碍我们现在啊，就好像说，当我知道他是电，小孩子看电视会怕。大人看电视不会怕，小孩子看电视当真，大人看电视不当真。大人之所以把电视不当真，是因为不是他把电视关掉，他不需要关电视啊，他为什么关电视啊？本来就是假的啊，就是，所以他不但知道是假，他还可以演戏给他们看，好，是不是？嘿，好，我们从这再来进一步哈，看下一个5018页，护士有三种大性大三摩地，能令数集通达真如，既通达于能尽诸肉、哦、就是三种大性、哦、大性就大因缘大就是说换句话就是能速通达真如的三个要件、哦、三个特性、哦、有这种内涵的人，比如说有一个众生具有这样内涵的人，这样的一个性质的人，他很容易速通达、哦、真如。一为所缘大性故啊，啊所缘大性故，这个有讲究，就是缘以真如、哦、还有由精勤大性故，这是因为精进好、哦，那有方便所设作意大性故，在注解里面他谈到是般若大悲啊，不偏著故啊，是因为有般若大悲不偏著故。那所缘大性就是你所缘啊，这里面他这里面注解里面哈、啊，本地文说云何大三摩地未有所缘故大，观多色故，或有作意故大，上性上欲上圣洁。其实这个所缘啊，他这样讲，不是多不多色，是彻不彻底的。那个，因为这个其他的一个注，一切论记的注啊比较好，缘真如。因为它不是多不多啊，再多也多，再怎么多也无穷尽的多上去啊。它不是那个多义，它是那个值。就像比如说我们顺前面嘛，一个是缘众生，一个是缘法，一个是缘真如。那这个时候他的那个宽大就开始没有遮挡了。缘众生我们还会缘众生不同众生相。那缘法的时候，他那个距离就越打开，到时候连法亦不可得的时候，完全是平等的。一切都平等的，否则你看法众生跟众生有差别，法跟法有差别，因为你认为有法，那所有一切法皆不可得的时候，完全就变成它的量就完全无遮挡，是不是？我们这个就是常谈的，就是这就是一个例子嘛，就是我们常谈到，就是说你的福报到哪里，你的福报到你能舍的量为止。好，我们的空间有多大，到你哪里盖墙壁，你的空间到哪里，你哪里开始挡住，你在没挡住的那是你的空间，挡住的那个地方就是你的范围了。你的福报多大，你哪里生执着就到哪里而已，你这里不执着的都是你的福报，到你生执的时候障碍就这样从哪里生。那所以说他所缘大性要成就，就因为他能令数集通达真如，那当然是源于真如性啊，法性的观察，这个才是真正的所缘。所以当然这个所缘的时候，我们这个所缘它只是原则，那最究竟的所缘当然是实相真如了。那如果要转为应众生的话，就开始会所缘大，所缘大数集，因为它是一种原则提出而已。比如说如果你观法观众生缘慈的人，要观法缘慈跟众生缘慈，谁比较速能速集通达真如？当然是法缘慈的，因为它量大。可是如果从以无缘大慈跟法缘慈来讲，当然是无缘大慈的快啊。好， 那同样观一色跟观二色有没有差异，这看你这样当初你的心量的差异。即便它只是世间法，那从于顺于真如来讲，如果放大它的量，一个比较顺可能都离很远啊，但就相对比较来讲，所缘大当然它就容易成就。那这个大就是我们要讲那个大从哪里比的，那个大并不是用一个世间很科很好像科学的或是很计量的那个大小，其实很大的问题跟你的嫉妒计较分别有关的。从这里来看，你如果放下你那个固定的执取啊，比如说如果我们同样的烦恼，布施一块跟布施两块有什么差别？有啊。可是如果把所有的考虑下来的话，布施一块跟布施两块的谁的功德大，这样就不一定了。为什么？他那个量牵扯到他的发心福田一切合在一块，所以佛法有时候撇开所有因素来讲量有这样的分别。有时候撇，有时候我们讲说供养活菩萨啊，这个福田最大，有时候是供养病人福田大，有时候怎么都大。诶，这个是因为他在强调那一份心啊，是不是？那你放在一块就没有标准，其实本来他就是为了要彰显在这样的标准底下，同样这种标准下，这个我强调的是那一层意义，这个意义所同达的意思是什么呀？但实际上在落到现实当中，每个人的起心动念其实多样的，所以我们会就原则的提出说，尽量把这个心如何放大啊，所缘的境如何放大。那可是在现实个别考虑，我们就有很多，我们就有智慧讲说，我们不会讲说你这种福报大啊，100万的上品啊，50万的中品。那这个纯粹用量来考虑，这不对的。哎，不是的，因为有些东西是不可取代的。哎，所以这只是一个比喻啊，有这样谈，有时候这样提谈，可是合起来是不一样的。那同样在这个程度，撇开所有条件，不要混杂其他条件，同样这个条件，因为你同样的心，同样的状况，你就你个人做这件事跟做下一个事情有没有差异？有，因为你的障碍性、你的施舍性种种会变动，不一样的，所以功德有差异。那如果以实际现实，那这就牵扯太众多因缘了。所以个别论就不能轻易出口说它是怎么样，因为你不知道它重背后有其他的因缘掺杂在里面的。好，哎，我同样做这个事情，只要我背后的动机确实不一样，那不大一样哈。再一个，有精勤大信故哈，也就是精进，那这个人也容易速通达真如啊。在方便所设作意大信故，这个也是很重要。这个在般若经里面、般若论里面都很强调这个东西。像我们现在来讲，假如我们缺少一个智慧在悲心哈，还有般若的方便，我们讲方便在大智论里面啊，他们都强调方便跟悲心大悲，或者的话不要轻易修声闻法，也就是说你可以用闻思二会，但你不能用修慧，因为你会掉进去，所以就学空不正啊。那我们会学空正哦，所以说你不能通达究竟，你会以少为主，你会以少为主，很容易。你说我不会，你会了，你很快就会了。哦，我忘我这就最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现在牙痛啊，有痛，现在有一个居士来。跟你讲啊，有苦恼啊，你说正在痛还要我讲话，好，要慈悲一点，讲，又来一个，好吧，讲，诶，后面排一排，拜托，让我治疗牙齿好再讲吧，哦，你看，对不对？因为实在是很痛啊，不大想讲话了，哦，可是众生一直来，所以到最后就 keep in 啊，哦。你们不要太过分，让我明明知道我牙痛还一直找我，哦，你看，菩提心就因牙痛就退失了。哎，这时候要是有人可以马上把你牙齿用好，你一定赶快去，是不是？所以在我们抉择 顺逆境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都有一个即刻的希望把逆境拿掉，苦境拿掉的心，对不对？啊，哎，有时候觉得这种很厌烦的这境界，看能不能赶快除掉。所以这都还世间琐碎事，都让你快速抉择要往这边走。如果更殊胜的境，你连回头都没有，马上就去了。所以这中间要没有真的大悲，真的大悲不是感性的那种小小悲那种大，应该大悲还有方便。所以方便是由般若产生对法性、对整个法的正确抉择的深胜深刻的知见，那个价值就是，只是方便就是那个很深刻的正见，知道它的价值。所以我宁愿忍，我忍我也不轻易以少为主。这时候他才能速即通达正路，或者的话一般路外道大概就走了。像我们现在要是有得个禅定，在禅定喜乐，你有时候面对事情都有点厌烦哦。你不敢看看，你平常一个人极静惯了，现在要让你办个法会，你不想办哦。明明知道在某些因生活事能利益很多人，你都觉得说，哎呀，不要啦，这个都是这都是修福报而已啊，如何？你会这么想？你动不来，你不堪劳苦，但你不知道执着的执着，不执着的他的功德就很大了。很多事情看世间福德行呢，他虽然是看眼前是福德，可是他在利益众生的广大思考，他相应于菩提心所做的事情，慈善工作是跟世间一样，但他所成就的功德却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问题在于你值不值得啊？可是一个人发心的时候，他会看到这个意义，所以他会很努力很勤苦的去积极菩提资粮。但如果我们自己极静惯了，你会觉得不堪烦躁。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人，你说他是真正精进，不是，他在懒惰。他就于他的菩萨界来讲，他在他的菩提资粮他是懈怠的，他是耗于自己的极静的，就那个不是真正的极灭，就是那个极静这样。所以已经懈怠了，很多东西不乐做。面对一个事情呢，我不是上次举一个例子，假如你现在很想禅修，现在有人要来找你，你一般来起心动念也不大，如果一个人非常柔软的，他也不大，好啊，没问题啊。好，那看起来你有没有起心动念呢？可是通常他打电话来说，师父，我事情解决了，我不去。哇，好啊。有啊，怎么会没分别？只是你个人个性也算有慈悲，因为身为人不一定不慈悲的。不过他一听到你没来，而且事情又解决，他会觉得说少了一件事情了，他内心就会觉得哇，好啊，这个好不是他事情解决的，是他不来找你的好。哎呀，结果我弄奇怪啊，因为后来在想，奇怪。你的放下是因什么放下的？是因为你其实很喜欢不要干扰，你好取这个可爱劲，你的心并没有平等。你可以抉择，但你其实你的起心动念是又在动念的。那这个你就知道，其实我想说，像这种身心已经很柔软的人，都还会取这种分别。如果让你很强的、很殊胜的劲，你会不会取？一曲大概度化众生，哎，算了，赶快证阿罗汉好了。反正我已经解决，我不再轮回生死了。那看不到那个成佛的生死殊胜功德，他不会求。所以只要从生活的小地方你就看，其实我们都不是很有方便力的，我们的悲心也不够。所以这个时候，假如你有天。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少人在教授这些了，所以因此大家也说，哎呀，没有差别，没有差别，一栽进去，很多人心都变掉了。本来傻傻的啊，刚学佛的时候，哇，很勇猛精进啊，傻乎乎的，人家叫他做什么都没有拒绝啊，也没有禅定，也没有戒，什么都没有。不过那一份热情是一直洋溢着啊。后来学越多啊，苦恼越多的，哎呀，假的啦，讲那些。那都让人家苦恼了，越修越到这样什么都不干了。结果你看谁功德大，他虽然是微小的，还有很多染污性，但他的那个利益众生上求佛道的耗药还是很强的。 可是后来他现在戒定慧都很清净，问题是他的菩提心那种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竟然是冷掉的。你说谁功德大？如果以今天来讲，那一个烦烦恼恼那一个功德大哦。是，那我们现在不是现前很多都是走到这里来的。他会用一种想，哎呀，没用没用。我们当然知道他是有苦恼，这是确实的。但他那一份不退菩提，那一份心虽然混杂的很多烦恼，但还洋溢着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热忱跟好药。他这一份心其实是宝贝的。哎，那现在很多人啊，不要不要不要，我就不要掉了。哎，好，是这个。那我们62件。算告一段落哈，我们接着来看5021页。5021页里面不好意思，又有二眼离，能令速疾通达真如，为与行住远离困恼，即以住处离恶寻思啊，这个重要啊，这个对不起，我来看了。有二眼能令速疾通达真如。第一个，你的行住远离困恼，啊，这个是一个必要的善巧了，啊，必要的善巧。因为我们经常在讲困恼啊，当然这里面都一般来讲，在祖师大德或是在法上谈到细微处啊，经典也都会谈到离跟思。啊，那因为我们在成就，第一个先离的本质要先找到。那为了成就这个理，有时候要借势去呈现它，所以世上的你远离困难要不要？要，因为就像那个本身心地观经里面有谈到一个是，只要我心出家就好，我不一定要身出家。可是本身心地观经有谈到身心出家还是殊胜的。好，当然他也有谈懒惰，不过他这边也有谈到真懒惰不但是事离极尽，连心也要极尽才是懒惰处。所以其实他这里会有很多的抉择。那我们一般远离困恼的时候，当然对一个我们应该掌握真正困恼他的用意，远离困恼他要他极尽的意思是从于会向法这一方面来定的。那为了成就他，我们就渐次的在四项如何寻求远离困恼。但如果倒过来，你只有四项寻求远离困扰，内心却是纷扰不停的话，也无意义。好，所以它变成两头。所以你看到这里面讲，当我们行处远离困扰的时候，必须以内心处寻求远离困扰，那就是什么？住处离恶寻思，那它是内困扰，是不是？那内困扰。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我从这里后来看到有一些东西啊，第一个我们的身心的规范，就是哇环境外在的规范，它如何远离困扰啊，远离困扰啊，这个远离困扰它第一个是做外围的保护，再过来是它在住处里面离恶寻思，这个就是难了，这难了怎么样？因为它离环境很近的，可是内心里面它停不住的去寻思啊，这是就像我天天跟你安排九支香，结果你每次每一支香都很专心打妄想，那这样一天天训练九支香打妄想，功夫会越来越厉害的，哎，随意就可以幻想出很多东西来。那你说打坐久坐就有用，久坐磨砖成镜没用啊，你要给他一个从一开始如何远离恶寻思，还有初学者应该给一个善寻思。所以像我们像这样，我们假如说自己身心已经很会操作，很会如理思维的，诶，这是一个不需要太多的干扰。但不会的话，不如开课。因为开课让你不至于恶寻思。所以在一个地方，我们像有时候我们经常形成一个很极静的地方让大家用功。但有的人会用功，有的人不会，有的人他会觉得很苦闷，因为他有很多恶寻思。那你如果给他说，我给你环境啊，你好好用功，可是他不会，所以你必须要给他功课，让他的心在恶寻思处啊，能转到善寻思，好，但慢慢成熟他的信念。或者说，现在有的人因为你给他一个笼统的，但他不知道怎么去安住。所以你看有的人功夫越好的话，他随时简简单单他就可以安住下来， 随便一个简单的环境里面，哎，只要不太大干扰，他就很容易把自己身心安顿下来。啊，哎，因为他内心有一个思维法则，他容易在他的思维当中得到一个稳定。但有的没办法，所以行处远离困扰，及住处远离啊，这个离恶寻事啊，这样的一个条件也可以帮助你速即通达真如啊。因为你在这种熏习当中啊，我们常提的就是一个念头的起来，一个烦恼的起来，它其实让很多烦恼都有练习的机会，相互手牵着手走出来的啊，真的是这样哎哦，所以说。这个修行真的难，尤其我们在这时代，我说实在，我们这时代能这样哈，其实有时候标准不要拉太高，这是讲实在的，因为所有障碍因缘太强啊，所以障碍因缘很强，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其实难得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状况，可是周边的事情太容易引诱我们的烦恼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出来，所以其实是很难的，好。那修行，然后很多东西就跟着引伴着一个出来，所以当你不断在恶行事，甚至你坐着都没有做这个事情，可是你其实这个烦恼心啊，一直会让很多的烦恼开始在默默的滋长它的能量啊，所以一旦尽现前就现前，所以我们在很多经验里面也会看到，没什么烦恼，但最后他会自己找烦恼啊，他的烦恼会借由外面的很多理由来说，但其实后来我们看不是外面的事情，外面的事情他可以把它看得很重，可是只要你转个弯他又不在乎，可见这个事情不是他真正烦恼，是他内心已经不安了，他在一个急环境，甚至看到别人都在用功，他用功不来他也会厌恶，好，他受用不了修行的路，所以他多理由，而这个理由他自己有时候不知道，他会说啊，这里因为这样，其实是内心躁动了啦，那种种寻思在背后已经在酝酿，哎，是这样。好，好，我们看下一个哈，5021页，这个63卷哈，就是色觉就是分中三摩斯多地之二，互有五种定相为法啊，定相为法一。毁幻境界，二无间加行，三无因众加行，四有沉默，无他所扰恼，这就是容易跟定相违的啊，定相违的，这个其实啊，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大家稍微打开这个东西啊，就是说你要讲到定相违，当然你就要知道定法是什么。啊，所以从相违处可以看到定法的原理，从定法原理你都会知道，就知道的确这些是相违，这些相违，定的内涵是什么？那定要成就的因素是什么？而当这个定的因素，这些因素刚好是背离它的时候啊，那当然是相违法了啊。那第一个像毁幻境界啊，这个毁幻境界。我之前不是谈到吗，我们有时候持戒是持戒归持戒，修定归修定，拉得很开哈。但我们因为像比如说想要，我之前谈说我想要解脱，但我发觉我身心很乱，那身心很乱，我的智慧不够通达，所以我想要修定，好，我也试着修定啊，因为我发觉我的身心极为不安，所以我对法的没办法做甚深抉择，所以我想要修定。好，那我就开始修定，修来修去定都修不好。再看一下，什么让你不能定？原来我平常在打坐的时候，这些烦恼，很多东西放不下。好，回头来看，这些烦恼又是从哪里来？到最后你就知道要戒。也就是说你先不要，你可以先不肯定戒了，你就认为说我们修行不要那别别扭扭小细节啊，可以，你这种大根性者当然没问题，尽量修，结果当你在修的时候修不来，回头找啊，找到最后原来都是在小细节疏忽，有烦恼串习， 这时候你就开始重新定位，我的持戒再也不是那种一个修个样子给你的，我就在保护我自我，而这个本后自我跟后头的所有的修行都是连在一块的。所以这时候你就开始已经是做整体思考，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做，不是为了不做而不做，因为这个做会有哪些心念，这个心念会跟着哪个心念，所以我一开始从这里先守，免得我在这里重复犯错，这个犯错会干扰我的心，让我在后头的定慧都修不来。他不但会我让我起烦恼，他还会造很多罪，做很多人结很多恶缘，这些恶缘不但是内心干扰，连恶业出来的时候说的恶报回来，他会让我没办法修。所以整个所谓的修戒的意义就被定位出来，那个修戒的意义主动认为实际需要，就好像说哦，病得好苦啊，吃药就没用，因为你边吃药边吃冰。现在知道了吧，啊、哦，吃药的时候不要吃冰，人家再拿一碗叉边给你，你也说不要不要，为什么？因为我病很苦，你就知道持戒了，你已经知道持戒，为什么？因为他跟这个他破坏你的很多善法，哎，那个意义和那个你持表象的意义就不一样，你应该开始知道说这个东西必须要守，因为他的关系整个引起的生关系，所以你会告诉他说，你甚至我们有时候一个戒法怎么成就，因为你还要看到。这个根本的戒还必须透过其他资粮让这个戒法成就、哦、你越看越细，所以你就还可以敷衍很就铺排很多的修持戒法的三角，有时候不跟他谈很多，就从 别的地方开始帮他成就资粮，诶，本来持不好的戒能持的，因为其他地方守护好了，守护好这个本来他持不了的可以持的，好，这个好了就那个也好了，有一个次第，是不是？那多违犯境界，境界你说你违犯当然是有所取烦恼造作，所以你犯，那这个犯本身是对于随境散乱攀缘的问题嘛？所以违犯境界所内心的不安，包括他所后来的结果，这些都会造成你的定很难修持的。所以为了要解决这个时候，他必须有很多心理的规划、啊、有的人如何让戒清净，好，那有的人他如何在哪个地方起一个对，也就是说他看似不一定玩表象上的戒相，但他的精神啊很符合戒精神，就是说有的人他在某种行为上因缘上啊，比如说在家居士好了，在家居士有些他的生活他可能必须有事业啊种种一切，他很多地方没办法持得像出家人那么好，但假如他虽然有在家的种种事业一些自身的工作，但他的内心却能慢慢回向那种清净，就是说做归做但不贪着，诶，也就是说看似外向不甚清净，但内头却慢慢符合戒的精神，所谓的戒人防护他的那种染污心却已经发挥功能，诶，这时候他也还是可以很容易成就，好，还是这样，因为他正慢慢符合那个戒要滋润定的那个条件，他被他的内心守护当中，他也慢慢成就了。好，这是这样。在无间加行，那无间加行，所以我们讲无间啊，无间还有就因众，这是两个嘛。那无间的话，他如何让他成串习？好，对，初一十五的打坐那个比较难一点，哎。所以我们现在才一直强调叫少量多餐啊，少量多餐，因为你长时修不容易，你不如每天五分钟十分钟十分钟多几次啊，当然你时间你到最后很纯熟很欢喜很耗药久坐不会厌烦的时候，诶，你可以加重，你能受用它，少量多餐啊，你这个数，叫他三十天的份，然后三十天不浇水，那没用啊，你不如天天浇一点点，哎，所以养成一个串习。第一个刚才讲了因重无间，然后因重，所以这里面少量多餐就符合这个，也就是说我因为我不挂碍，我自己的能耐不够，所以我现在修这十几分钟的时候，我因重修。因为我不挂碍，我不会觉得负担，打坐两个小时一想到腿就软了，我说啊，有这个怎么办呢，啊，这个他会怕 可是我干脆你就15分钟，不会影响你任何事情啊。但我告诉你，在这15分钟里面务必万缘放下，然后有空就做，做到了，因为你看这15分钟一计不成挂碍，却有一点禅定的一点点一些微的喜悦。好，既然有喜悦，就喜欢尝试，那少量多餐，对，无间，不要让它间隔陌生太久，让它那种身心其实也不是是一个东西在那，其实就是定种子了，不断滋润它，那个心习性往这边导引。好，再有沉默啊，沉默相当，我们知道，哎，对于这个，如果依前面来讲，我们可以把它高举下来啊。沉默，再有他，哎，沉默相其实有时候，对于所缘，他慢慢渐渐舍离。这时候如何扬动他的心，如何让他的心源于殊胜的心，让他举上来啊？这个是一个对治法啊。不管他的那个，有的人这个之前也提过，就是有的人粗的沉啊，重沉大家还比较清楚，就是打坐完啊，刚才不知道在做什么，好像在睡觉啊，这个就很明显就沉了。那有些比较细部的是细沉，细沉就不知道了。细沉就是也对象都在，但其实已经没有力了，就是那个用力没有了啊，就是人在，但精神不在了。所以人在就是我知道你在，但啊，哎，一个，我之前不是举例嘛，有客人来啊，这个普通客人啊，请坐，请坐。一个哇，这个是自己的老朋友，你终于来了，你都很清楚他入门，但一个有精神，一个是没精神。那有的人在禅修里面，因为他知道他其实他看似所缘不没有退失，但精神已经退失了。这时候再修，其实都现在浪费时间了。啊，那这个沉默相你要能看清楚。啊，他所扰扰啊，当然是其他的环境啊，包括蚊虫之类的，或者周边环境的一种干扰，哎，所以有定啊，因为身心上不堪忍受啊，所以就退失啊。那互有三种远离：一住持远离，二见远离，三闻远离。啊，这个这个远离啊。我们现在就看啊，如果从文字上互有三种远离齁，一般来讲是在对治它啦齁，对治它。那如果如果我们顺着文齁，顺着文叫互有五种定相违法，互有三种远离。那这个远离一般来讲，我们在其他文里面远离就是讲对治。那如果我们把它倒过来，它就是也是三种因为他没有谈其他的内涵啊，没有谈其他的内涵，所以说这种三种远离是他的科判是把它当作是对治法啦。啊，但我们一般来讲互有三种远离却不是很清楚。那如果当然直接讲远离也可以，那如果我们把它倒过来也不妨碍他的道理，就是这种远离就是也是违背的。那远离什么？远离该当的住持，就是这是因为它不是很明显嘛，那这种三种远离本身也是违定的，违背定的。那这种远离我们的解释就要另外开另外一个角度了。住持远离就是你在一个正适合修行禅定的地方，你不在这个地方，你反而在亏恼处。或是说见远离闻远离，就是该于闻于定法善知识同犯行者，你反而远离啊，是这样。那不过他这里讲大概会是讲的是对治的了。那对治的话，当然是我们应该远离诸事，远离见远离，就是第一个你的烦恼之见啊，你的闻法，你要以这样的一个闻思啊，远离这些恶法啊。大概是以这样讲，因为他谈得很单纯啊，所以见远离闻远离大概是从以自见上来谈远离这些不当的，就像之前啊，之前我们在谈那个这个远离啊，这个当五种对治法啊，这个包括你看 我们在5014页里面讲，为勤修行内心极尽奢摩他行诸比丘等，为欲断除诸烦恼，因知五种对治之相，那远离暗相啊。那到最后，他是损害诸见，诸见功用，诸见所依功用。那这个远离的话，见远离，闻远离，应该可以在这里面来谈。哎，好，好，那我们这一节到此休息一下。